昨天他们有很美好的演出，那我们希望他们可能明天还要演啊，所以我看看洛杉矶分堂很多弟兄姊妹说到我们这来演啊，但是那个几十人的合唱团、几十人的乐队拉过去很难，所以我们洛杉矶可能要自己有乐队出现，有合唱团的出现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看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传扬福音，为主收割。大家打开你的 program。看到你的 program 第一页，我们想今天的主题就是传扬福音为主收割。那今天的主日崇拜也是我们教会成立了第15周年的主日崇拜。2003年1月19号，我们在 Fairfax 一个很小的教会里开始我们第一次的聚会。那我们看这张图片，就是我们当年的策划的过程中啊，在少兰的那个家，我们在一起祷告，就是我们教会的最早的一群同工。你看你在里面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主日崇拜的照片，第一次主日崇拜的。等回来，第二个照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主日崇拜的照片，就是我们这么多人第一次主日崇拜。我们20-30个弟兄姊妹开始了丰收华夏基督教会，从此开始了我们建造教会的信仰之旅。看到都很年轻啊，那时候是吧？有的还没结婚呢，像王伟还没结婚呢，那时候小华，那现在孩子都挺大了啊。你看那底下抱那些孩子，几乎现在都很多上大学了，15年过去了，很快，时间非常的快。那一天我记得我们的过牧师于立功也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讲道，来大家看啊，我讲了一篇道，我讲到的题目是给我一个梦，那这个梦就是丰收华夏教会的梦，我们梦想是中国要福音化。文化要基督化，教会要国度化。我们梦想我们一个小小的教像一粒种子埋在地上，我们就会长大，结出很多的子嗣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，如果它落在地上死了，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很多的弟兄姊妹15年把我们生命、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埋上建造我们的教会，所以我们教会发展非常的迅速啊！我们教会不仅在美国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建造教会，我们在中国大陆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印证我们教会的主日的信息得到祝福。我们看下一个图片是，来看一下啊，来往下走，投影同工往下走，于立功牧师，大家还记得于立功牧师是我们的顾问牧师啊，于牧师那时候才80多岁，现在已经回归天家了啊。那么他现在活着的话，他已经97岁了，所以回天家了，感谢主。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勉励，尤其对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。再往下看，我还有很多的图片啊，这是我们的诗班啊，在现场。我们的诗班的，记得是我们的诗班那个第一批的诗袍还是美玲奉献的，对吧？美玲今天来了，在那儿呢，她从上海回来，我们就掌声欢迎她回来。真正的母亲啊，真正现在是我们青年的传道人。是带着的服侍我们青少年，也是在我们教会长大，非常的优秀啊，教的会的孩子都很优秀啊。我这次回来发现，有的进了哈佛医学院，哇，有的进了康奈尔，哇，好多都是名牌大学，最差的都维吉尼亚，对不对？不是维吉尼亚不差啊，我儿子就是维吉尼亚 UVA 的 ，UVA 很老，非常好，我儿子都是啊，所以感谢主。你再往一看啊，还有很多的图片，我们看，这是第一次。在我们那个 apartment 师母，我们租的那 apartment 里相聚。那我中间的是我岳母，啊，然后你看雪梅那时候特别苗条哈。来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还有一些图片。那这是第一次的聚会，啊，就看到很多人，我们可能很多都已经不认识了。来，往下，再往下，啊，这是孩子的现实。这个是这个苍园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记错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。你看前面带唱的小孩，大学都毕业都工作了，对，你看这时间多快。再往下看，我还有几个图片啊，这是他们各个小组的活动，我们看一看这几个小组的活动。我们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墙上贴了很多很多的图片，一会儿结束了大家可以去参观。从那边开始 HCC 15周年，那我们看到说 HCC 开始从最早的照片往后来，然后到这边各个团契小组的照片都有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的图片啊，对我们有一个感性的认识，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们教会在成立的时候，有人问我们教会为什么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呢？为什么叫丰收呢？丰收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又回到我们15年前要 传扬基督，为主受割，为主受割庄稼。丰收当年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给教会起名字的时候啊，好多的弟兄姊妹都同样一段经文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35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约翰福音的14章35节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36节说啊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那这是我们教会名字的来源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一起来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看到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举目向田。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啊，我们的观念。举目，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抬起你的头来，抬起你的头来。我们人生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当中，你看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抬头的；你看你脚前，你也不会抬头的；看你自己的需要，也不会抬头的；看你教会的需要，也不会抬头的。所以有一种，就有两个这个动物，我是特别研究它们，一个是鸡，一个是鹰。你是不是看鸡抬头？鸡一般不抬头的，对不对？鸡就是咕咕咕咕咕咕在地上找吃，这是它生活的常态。鸡要一抬头，那挺吓人的，像思想家，你知道它不会抬头。可是鹰呢？你看鹰就是永远的抬起头来。说有一个农夫，他养了一群鸡。有一天来一个动物学家到他家，看到其中有一个小鸡，说：“哎，这个鸡好像与众不同。”那个农夫说：“有什么不同的？都是老母鸡孵出来的，鸡蛋孵，有什么不同？”他说：“你看这个鸡老抬头，他老想事儿。你的其他的鸡都低头咕咕咕找吃吃，他不的，他在想想。这个鸡挺特别。”过了几个月，这个动物学家又来了，然后又拿到那个鸡，那鸡已经大了。他一看那个鸡确实与众不同。他就把那鸡举起来，让那个鸡的眼睛看到太阳。当那个鸡的眼睛看到太阳的时候，他突然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把翅膀展起来就飞了。原来是个鹰蛋到了鸡窝里面。即使是鸡孵出来的，但它内在有鹰的生命啊。当他看到太阳，他知道他不是在地上生活的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生活是在天上，所以他就飞走。当我们看到这段话说举目向天观看，就是让我们有鹰的生命而不是鸡的生命啊。鸡就是满足肚腹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鹰它会看得更远，万里长空是它翱翔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做鹰啊。为什么刚才唱如鹰展翅上腾？对不对？我们来唱如鹰展翅上腾，那你就唱如鸡怎么唱专看那个地上的米，这个没有什么振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举目。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我们不会举目，我们都低头，45度角。45度角，你看的是什么需要？我们很多人信主了，是因为我们自己遇到了问题，我们婚姻遇到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经济遇到了问题，或者我们身份遇到了问题，然后遇到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找答案，这就不错了。对上帝说，你只要来到了面前，他都欢迎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寻找答案，可是我们这出发点是为自己，为自己。一个人当上帝呼召他，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是为基督而活。当上帝呼召他，是有一个意向赐给他，要知道他的一生不是这样过的，他的一生有更大的使命，上帝有给他更高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教会当我们低头45度角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啊。我们需要大教堂啊，我们需要很好的讲员，我们需要儿童施工，我们需要青少年施工，我们需要一切， 我们没有看到国度的需要，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这个劲儿，低头，低头。那如果平时呢？平时看到你本民族本文化的需要，当你平时的时候看到，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教育唱的最歌就是，最多的歌就是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传来祈祷声啊，然后我们就宣教的中国呀，你看我们都跟中国有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中国，爱中国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，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土地出来的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特别的负担就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同胞，那这个也不是举目。这个只是平视而已，在本民族、本文化、本地、本族附加来传福音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是还不够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你们，耶稣没说你们要去，回去使中国人做我的门徒，没那么说。他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所以在整个的意象中，当你抬起头来，按耶稣所说的，当你抬起头来的时候。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举目向天观看的时候，你看到是整个的人类的需要，整个人类的需要，人类需要福音，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，尤其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在这个仇恨的世界里，尤其需要耶稣基督的爱，在这个不能够忘却，在一个复仇的世界里，尤其需要基督的饶恕啊，基督饶恕，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所以这次我们。在这个加州，我参加了这个使者举办的 CMC 的宣教大会，我们这里有3500人 CMC 的拆分大会，3500人，然后有1000个青少年，感谢主，而且这次请了一个特别的青少年，最著名的牧师叫 Francis Chan， 谁知道这个人？中文叫陈恩帆，举手我看谁知道？我发现有很多都关心孩子，你才知道。这个人啊，在美国青少年的人中影响相当大，非常大。我做大会主席，让我介绍陈恩帆，那我就跟大会说，我也不认识陈恩帆啊。你让我介绍刘同很好，我认识他，对不对？介绍任何一个讲员我都认识，我就不认识这个陈恩帆，因为他不会讲中文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太会讲英文，让我介绍他，我很奇怪嘛。而大会主席说，大会说，牧师，你上网去查吧。我一 Google， 哇，吓我一跳！什么人的 Friend Chen， 哇，竟然这么有名，这么有影响！所以我那天我就总结一下，我从3点来介绍陈恩帆。大家往后看，有几个图片，他的图片啊，我介绍他。第一，我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牧师。他为什么与众不同呢？当他的教会叫圣米谷教会，在加州到5000人的时候。从几十个人到5000人，而且他的教会都是18岁到28岁左右的青年人，全是年轻人。当到5000人的时候，盖了大教堂的时候，他辞职了。为什么辞职呢？他说他发现来到教会，他的粉丝超过了耶稣的粉丝，所以他辞了。这都与众不同。如果我教会到5000人，打死我都不走。干嘛要辞啊？对不对？5000人的教会还辞职？什么都不用我干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讲道就行了，多好！他也是讲道啊，但是辞了。他说，因为有的人到了停车场，突然想起来打个电话说：“今天讲道牧师是谁？是不是 Friends Chen？” No， 是另外一个 Pastor。他们就开车回家了，就不进教会了。所以他说，5000多美国的年轻的精英，礼拜天浪费在教堂里听我讲道，他们应该出去。他们出去这5000人，这个礼拜天他们出去，每个人去跟一个人谈到，就接触到5000人。他们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，那生命的给予和传递，你们感动啊！所以这个人就辞了，辞了做什么呢？就讲道。他的讲道，你要约他讲一次，要有5年，提前5年才能约到他，你知道吗？那太难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也写书。他写了好多书，其中有最重要的一本书叫《Crazy Love》。这本书他拿了$100多万的版税，在美国是非常流行，年轻人都喜欢看这本书。这里有中文的翻译啊，其实它是《疯狂的爱》，翻译成《疯狂爱上神》，这是《Crazy Love》这本书。那当然他给我签名了啊，他给我签名签得很谦卑啊，用中文签的，而且英文签他一下就好了。中文签这3个字他写了3分钟特意给我签了一个中文的，写了3分钟，给我急的，我说这英文就英文是 OK， 他说 Chinese， 就像画画似的，先把框画好往里填东西， 笔划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你看到非常认真，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啊，非常认真的一个。那么陈凡被英国的沃特金斯评论评为2013年全世界具有精神影响力的人物100名的第16名。他影响到西方人可以如此之大。我那天看美国的 Christian Today 说，陈凡他从一个移民的视觉看到美国主流社会的缺陷，他在圣经从神的眼光中看到美国今天的堕落，而且从一个移民的一个视觉，他那次讲到的题目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观念。弟兄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仅仅是得救吗？我们仅仅是有天我们可以上天堂吗？不是的。信主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你一生所有的事情荣耀上帝，你们找到这个生命的重点，你就明白你该怎么做了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做父母的，尤其我们华人父母，对我们的儿女要松手，不是用我们的观念，中华民族的观念，共产主义的观念，不是用我们的观念影响我们的孩子，乃是把他们交到上帝的手中。你们让圣经的观念，圣经神的话语伴随他，到老都不偏离。所以他讲的生命的见证，陈凡生下来就是孤儿，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死的，他的母亲生了他哥哥姐姐，生他第三个的时候难产，所以他像变压米，生下来就没有母亲。那他的父亲无法，第一代移民是最苦的。你说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，对不对？我常常想，第一代移民像什么呢？我们像那西红柿都已经结果了，在挪秧，你知道吧？从那儿挖出来，挖到另外地方，然后缓秧得缓多久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没缓好就死了，就缓死了。缓好的结果也不多，人家是长得种的种的长得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代移民是非常难的。我们对孩子成长的过程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教，甚至我们英文不好都不知道怎么辅导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那时候我一送到学校，他就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我给你送教室去。”“No, no, no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你英文跟人不一样。”那有什么？那挺丢人的。我说：“你中文还没我好呢，丢什么人？对不对？”你看这个，他跟我们观念很不一样的这孩子。陈帆，他的父亲不能带这三个孩子，就娶了他的第一个继母。他的继母跟他父亲结婚，又生了他的，生了一个孩子，他的妹妹，这是四个了。四个了没有多久，孩子不大，他的继母车祸死了，所以四个孩子，他的父亲更没有能力，一边工作一边面对四个孩子，所以又娶了第二个继母。娶了这个第二继母没多久，他父亲就得癌症死了，所以第二继母还没有生孩子呢，丈夫死了，给他扔了四个孩子。哎呀，这个继母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这个继母是个基督徒，他用神的爱来爱这四个孩子，把这四个孩子视若己出。陈牧师讲了，他说我一生我都纪念我这位继母，第二个继母，他是上帝派到我们家的天使，他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他说我们小时候，我们最讨厌妈妈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早晨把他们从床上挖起来，带领他们去教会。他说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躲避，比如说装病啊，比如说藏在阁楼里啊，妈妈找不到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妈妈一定要带领他们去教会，并且为他们祷告。今天他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牧师，成为一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年轻人。他现在感谢的是他的父母亲。他如果没有母亲那一段的 push，他说我不会有今天的扎实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确的东西对儿女还是要坚持的，你们对呀，还是要坚持的。所以他今天的感谢他的母亲，所以他特别期待家庭的温暖。他说教会，他从来没有看到世界有任何地方超过教会像家一样的地方，不仅给我们属灵的喂养，也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，那种家的观念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他就特别重视家，他就很早就结婚，他娶了个美国女孩子，然后他很早就生小孩子。他今年50岁，他七个孩子已经做了祖母祖父。今年做了祖父，他大女儿生了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告诉我说我已经做了祖父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那你怎么这个女婿怎么找的？他说 这个孩子他的女婿10岁来教会他就相中了，他给他打包了10年成为他女婿，我有远见的，知道吗？我当年青年团体，我女儿在青年，我也祷告，看见不错，我祷告祷告，女儿都不行。这个你知道，人家那就听话，他能听父母话的孩子蒙福，知道吗？你现在都做母亲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，图片往下走一走，改变我们的观念啊，改变我们过去固有的观念。马斯洛这个弗洛伊德的高材生，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心若改变，观念的改变，意念的改变，心若改变，你的态度就跟着改变，你的态度改变，你的习惯就跟着改变。那你的习惯改变，你的性格就跟着改变。那你的性格改变了，你的人生就跟着改变。所以改变在我们人的一生中尤其重要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那是你人生最大的改变，对不对？我礼拜五的时候我讲到啊，不知道我们礼拜五感谢主，我们礼拜五是21个人决志，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耶稣，感谢主。那礼拜五的时候我讲这个，在保罗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是个改变的，这个改变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改变是个彻底的改变，是人生态度的改变，是观念的改变，也是你性格的改变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脾气大呀，哎呀，没有人能改变我啊，没人改变我。但是你要相信，神会改变你。Amen。有的人很沮丧啊，谁见到他，我们管这种叫什么叫？叫给你这个负能量的人，对不对？这种人有，你见到他，你一见他，他见你永远唉声叹气的。他一说，你也用说负面的东西。一旦你怎么老成这样，怎么见着你，你看这人不会说话，对不对？就把负面的情绪给你，然后一说，哎呀，我的家庭不要说了，多么糟糕啊！我的工作多么的不顺利，我的老板多么的坏，全世界最坏人都被我摊上。你会看到这种负面的情绪啊，他们需要改变。那什么人改变呢？信了耶稣才能改变。我那个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的教授余云石告诉我说，你要改变你们中国大陆来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啊。我说怎么改变？他说读书啊，你不要读大陆出版的书啊，很多都是编的谎言。那你要读台湾出版的书比较正确。那我读台湾的书发现跟大陆最大区别是，大陆的书是这样的，台湾的书是这样的，竖排版的，所以你跟看的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发现我读了好多年也没改变，中国文化里还有很多的东西。最后发现，等我信了主了，我天天读圣经，潜移默化的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它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；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水，它解决我们灵魂里的饥渴；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是我们不再在错误的行走。你知道人最需要什么？所罗门当年当了王，上帝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”所罗门说：“我要智慧，对不对？”所罗门说：“我没有说我要金钱，我要权力，都有了。”他说：“要智慧，弟兄姊妹，人生最大的是智慧，你最大的财富是智慧。”可是什么是智慧？智慧就是用神的眼光看世界。哈利路亚。记住这句话，所以你不读神的话，你没智慧啊！遇到任何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。如果你读神的话，遇到任何问题，神的话都会告诉你如何去处理。神的话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，在正确的场合说正确的话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智慧。所以我们常常一个错误就使我们一生起不来，知道吗？那智慧非常的重要啊，智慧非常重要。所以圣经就是智慧书。我记得于杰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生命书》啊，我说圣经是生命书，圣经也是智慧书啊。耶和华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耶和华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自己。我们2018年15年过去了，我们教会改变自己。我们前15年，我们教会是从我到牧者同工们，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教堂，我们不再搬家。我们现在终于有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搬了多少次家吗？你看那图片，你看我们搬第一个，我们在 Firefest 那个小 church， 对不对？那时候在的举手，在 Firefest 聚会小 church 聚会的举手。哇，你看到现在还不到一半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 还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还在，就感谢主。就说我们还没有被添加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感谢主，还在这里，还在继续神让你传福音呢。然后我们又搬到了那个维也纳 Baptist Church， 对吧？是第二家吧？大教堂，哎呀，那时候我们教会好兴旺哦，人很多呀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我们在那里还是下午聚会。哇，每天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前面有一个韩国教会在那里，他们就四个人主日崇拜。每次我去发现有意思，牧师讲到底一个资金的，就一个人在那听到，另外一个在那都准备收奉献，就四个人一个教会。我那时候觉得挺安慰，我们教会那两三百人那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，啊，那个很漂亮的教堂，好多人在那里受洗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多人在那里受洗的吗？那个拜的确实。然后我们又搬到了一个小学。在那个附近，因为他们不能进入上午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小学，在那个是什么一个 elementary school 了，就是啊，老挺是吧？ Oakley 没有到那儿，那是第四个。你的前面还有一家，后来我们又搬到了 Oakley 小学，第四家了，那就是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才搬到了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搬了多少次家？因为这边我们记得我们在买教堂的时候，我们从看地，从发发的地，那次我们去看一块地，然后看第二块地，然后看教堂。后来我们看一个韩国教堂，亨那儿还有个教堂，我们给看了，对不对？看那韩国教堂巨大，教堂现在他们教会六千人，对不对？那个教会要卖2000万，我去跟他们谈，他们的牧师问我你有多少钱？我们上来咱们有多少钱？上来说我们牧师我们有20万，我说我们有20万，他说可是我卖2000万，那我说那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们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神能给2000万，难道不能给我2000万，对吧？我们就跟他谈呢，啊，跟他谈，对不对？后来他350万卖掉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后来就买了这块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了我们的地方，可以在这里敬拜神。在那个教堂，每当我进来，我都看到哇，每一个地方我都相当的熟悉，从这个舞台到这个十字架，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啊，到上面那个布，那个布。那都是我们扶着梯子一个一个的拼上去的，那上面布置拼的一块块。我跟正义就后边录像那个弟兄，正义弟兄大作家，我们俩爬上梯子上一个一个的把它拼过去，窗帘一个一个的挂上。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教堂来敬拜神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可是我们的眼光是我们做得很棒，我很棒，我给自己一个手赞，很棒。可是我们的眼光还是看自己呀、啊。对不对？我觉得佛罗华教15年来，我们在外面宣教，我们做了多少？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走出去传扬一次福音？你有没有到一个旷荒的地方，向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告诉你的信仰？这是我们对主的亏欠。所以我们后15年教会往前走，我们要举目向天观看，我们看到世界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不仅向中国，我们也向非洲去传福音。2018年，佛罗华教第一次要走到非洲去。我10月份要去3个非洲的国家：奈及利亚、福特岛、还有马达加斯加。我们要去到那里去建造教会，传扬福音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到时候你们谁愿意跟我去，我们就一起去。哈利路亚！到那里我就如鱼得水。非洲弟兄姊妹看到我就感觉是自己人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他们长得很像，感谢。所以大家再往前看看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。第二，我们要在2018年，我们要主居首位，就是我们顺序的改变。马太福音6:32说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”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的需要。我们来到教会向神求，也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给我一个工作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的绿卡能够顺利的通过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找到一个这个我喜欢的男孩子、女孩子，我们建立一个家庭。主，你帮助我的儿子、女儿，我实在搞不定了，他们13、14岁了，我搞不定，我交给你，搞不定我就不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我基本是这样，我们祷告都是跟神祷告我们的需要，但是圣经的观念跟我们完全的不同。他说，你生命的顺序不是你的。是神第一位，明白吗？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们需要他会加给你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我们把先要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再考虑到上帝的需要，这是顺序的错误。 我们要转变这个顺序，转变顺序付代价的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很多的观念是通不过的，通不过的。你看，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，耶稣提出一个强烈的一个挑战，对他的门徒，他说：“圣经说有许多人跟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‘人若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’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，但是在这段上，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。”如果你搞门徒训练，你说你不认同这就不能参加门徒训练，跟着门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爱我胜过爱，我还把那括号拿掉了，那里边有括号。爱我胜过爱，原文做恨。你们读过这段经文吗？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们，为什么爱上帝要恨我们的妻子，恨我们的弟兄姊妹儿女，恨我们的生命呢？恨生命是对的，因为你的生命里很多的神不喜悦的，你得恨。但你可以恨你的亲人吗？不能。我在神学院问我的教授说，这段经文什么意思？教授告诉我，这是亚兰文，耶稣讲亚兰文，亚兰文里边他的那个词和的那个字非常的单调简单，没那么复杂，他没有副词，没什么形容词。我们中国有很用副词，比如说你说男的向女的求爱，说我爱你啊，你爱我什么？我爱你的这个内在美和外在美，我爱你，我最爱你，在全世界所有的人中，我最最最爱你。不行，我们再讲最最最最爱你。我们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，我们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，对不对？最最最，你用副词就可以解决，但是亚兰文没有副词，亚兰文说爱。这少一点就是恨，它就是让一个词的表达，所以它不是让你恨，是让你爱你的妻子的儿女弟兄姐妹，甚至你的性命比爱上帝少一点，你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告诉你，我没有不跟你说，我跟你说做我门徒的代价，做我门徒的代价就是，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能做我门徒；凡得着生命的，就失去生命。凡持续生命的就得着生命。我们看到那些到中国的宣教士，我们想到马礼逊，我们想到戴德生，我们想到中国那15000多个殉道的西方的宣教士，如果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，他们是不会去中国的，对不对？父母说牛津毕业剑桥毕业这么好的学校，你们应该去挣钱工作，对不对？父母在不远游不能走，但是神的呼召说你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生命的顺序如果你摆的不对，你当然走不出去呀。福音怎么可以传出去呢？所以我们想的永远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嘛。这次我们在特会中有一个特别的讲员叫爸爸啊，大家看看这个讲员很特别啊。这个爸爸很特别，他最近写一本书特别流行，叫《猫狗神学》啊。这次他在整个特会讲猫狗神学啊，这个他你看这个猫和狗的。期待不同啊！你养过猫养过狗吗？养过狗的举手，刚才都是养狗的。哇，我们都是爱狗人士。养猫的举手，养猫的举手不多，为什么养猫那么少？猫也很可爱，猫狗都是宠物，都是人类最爱的宠物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你怎么养蛇呢？你不养老鼠的？猫狗是最常见的、比较容易的养的这个宠物。那我有个狗，我的狗是 Golden Retriever， 啊，这个名字很属灵，叫摩西。那我儿子叫亚伦，我儿子叫 Aaron， 是我儿子给起的。我说你起个名字，是你弟弟，啊，他就说，那这我弟弟就是摩西嘛，他是亚伦嘛，所以就这个名字就有了。现在105磅，大、啊，你知道这个狗啊？我这两天其实我在这里最想的就是我这狗。有人想师母想的，有时候好像还没狗多，想小雪也没有狗多，因为想着狗在家，我不在家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一打电话小雪，我们一谈话题都是我的狗开始，再谈他的猫。我女儿喜欢猫，她养两个猫，一个白猫，一个黑猫。啊，那我养一个狗，我发现我们俩有一天，我们今天我们赶集，我们全家人从北加州从那个1号公路往南开，开到一个地方我们住下来，我们就开始读经祷告，然后开家庭会议。 然后当然也给他们点压力，就是该找对象啦，该结婚啦，反正他们一要晚上又开会就躲也躲。那我们就谈到猫和狗，我那个狗啊，每当我晚上回家，有时候我探访或者我去祷告会回家都是10点11点，你不管你多晚，哪管你半夜一点，他都不会回到他的狗窝里去睡觉，他一直在我的门那儿，就那玻璃门那儿趴着等着我。他一看我的进屋，他立刻站起，第一个动作就是鞠个躬，鞠一下了，对吧？是吧？你看他们家养这多的人群，那鞠完躬以后呢，他就在那等着你，他抖一抖。我一开门，他呀就上来就跟我就跳舞啊跳，跳一会儿，我一放下，他立刻垫垫就走了。他知道他该睡觉，我就送他去睡觉，当然给他祷告。躺下了我就按他头，给他祷告啊，安慰他说回来晚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睡觉了啊。他就很满足一天。你知道小雪说他那个猫，他如果下班晚回来，那个猫态度是不一样，他不理你，他不吃饭了，他拒绝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为什么回来晚回来？他说这个猫狗的区别呢，这个讲员他说很特别啊，区别在哪里？如果狗你爱我，你一定是我的神，你供应我，你一定是我的上帝，对不对？那猫你爱我，一定我是你的神，要为什么你爱我呢？你供应我，一定我是你的上帝，要你怎么给我吃呢？所以他这个观念是完全颠倒的。所以他说这个猫狗神学在今天的教会里边，有的是猫的性情多一点，有的狗的性情多一点，但大多数后来我们听完这个道回弟兄姊妹分享，都是我们猫的东西多一点。你看它特点，你看区别，狗你爱我，你一定是我的神，我要爱你，我要聚焦你啊，我要成为你是我的目的。猫呢，你爱我，那我一定是你的神，所以你要祝福我啊，你要聚焦我，所以你要成为我的祝福。他说在每个人的心中，我们都有猫或者狗的心态。那再往下看，他说这个两个极端，六个差别。猫神学在基督教的环境里为自己而活，他讲的一针见血。他说猫的特点是我信主是被动的，我不是主动的被主的爱吸引我来到上帝面前，是我觉得我来到美国很孤独，所以我去教会。我有罪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去教会。我忧虑，我去教会。睡不着要去教会，很多人去教会睡觉了，你知道吗？牧师一讲到就睡得很香了，因为在家里睡不着，一夜睡不着，一到礼拜天呼呼睡得很香，是哎呀太有安全感真好。所以这个你看，有的时候就为了到教会睡着两小时觉，就重新得力。至于听什么不管，你知道，其实加州有很多按摩的那个店啊，那些弟兄告诉我，其实人来到按摩，有的不是为了按摩，就是为了睡觉。他真的压力大睡不着，然后你给他按摩，他们按摩什么一个穴位，好像睡觉穴位，一按摩睡着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交60块钱睡一觉，对吧？要真的是说很多压力的人睡不着觉的，你知道这个猫很多人他为了躲避地狱，躲避地狱的烈火，他觉得哦有审判，我来到教会，我信了耶稣基督，在一个安全的岛里边，这是他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全部的时间关注他自己，利用上帝推进自己的国度，对神的国度没有兴趣，这是翻译的英文中文啊，没念出来，我们听到的笔记翻译的啊。那么第三，他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成全，他有自己一个清单和要求，对不对？我多大结婚，我应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，我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，我要从那个哪儿搬到 Fairfax 去，对吧？这个我不住的Leesburg太远了，校区门市好，我也搬过来。那我们总有一个期待，有时间表让上帝来成全我们，然后如果这个表没达到，上帝不爱我。你看我们这次到纽约，我们有一个教会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来到教会，就受洗就拿去申请绿卡嘛，申请避难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一面谈没通过，不来教会，因为神不爱我，这个清单呢没完成，上帝没完成。那上帝是你的使用压手，对不对？你呀，你是你的仆人，你是仆人，你搞错了，上帝是你的主人，他爱你，你要求的一切他有他的时间，他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不一样，你没有那么简单的，你没经过苦难，你没经过破碎，你没有成长，上帝不给你的，给你就是害了你，对不对？我看他约伯经历多少苦难， 就他说过去风闻有你，今天我亲眼看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中，多少的传道人经历多少的苦难，他们没有祷告给自己啊。我今天我又想到神保罗，前天王永新牧师走了，我就挺难过。那我又不能参加这次礼拜，我到纽约不到，时间都定了，广告做出去，就给王师母、高陆佳牧师带我问王师母好。这一代的老传道人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我在那个他们的采访中我说了，我们这一代永远赶上那一代，他们的灵命、他们的学识、他们的胸怀，我们怎么能赶得上？但是我们有目标，我们可以学习，我们可以成长。你们知道圣保罗有一天他讲到，他说他牧会的时候，在台湾，在香港，早上起来要到教会讲道，那是生一大堆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圣养这么多嘛，牧师孩子很多。然后呢，师母就说，牧师啊，我们没有早餐了，我们的礼袋里空了，没有米。今天的传道人会担心早餐吗？不会担心的吗？我们的米都长虫子了，我们的菜在冰箱里都已经烂了。他们那是真那么贫穷，可是他们爱主的心我们今天是赶不上的。然后师母就勉强的把那袋子抖啊抖啊抖出一小碗米，做了一锅稀饭，因为家里好几个孩子。当那锅稀饭端到桌上的时候，那个锅太老旧了，那个把就断了，这一锅稀饭就泼在了地上。你说师母妻子在丈夫里面天讲到工作的时候没有早餐吃，她难过，她就哭了。牧师说别哭别哭，把那米粒捡起来，就捡起来了，洗干净，只剩一碗米，就一碗饭变成了水饭。牧师说给小孩子吃，小儿子还小，正在长身体。师母说不行，给你吃，因为你要讲道。这个我常常想到我都会流泪的。他们那天去了教会，他们还是喜乐讲神的话。他说回到家就看到门口有一小袋米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感谢赞美主，全家在一起把这米放在桌子那儿，大家一起祷告，感到神的供应何等的及时啊！所以那一代传道人才有那样的生命啊！王永新牧师住在猫窝后母里住了25年啊，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宣教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对镜头说：“你知道那个电视本来是采访我的，李大同弟兄飞到维吉尼亚住在我家，要采访我做一个电影片。我说你看我第一。”生命还不成熟，对不？今天拍了一片子，明天跌倒怎么办？还有，你知道第二，还没死呢，你就拍给我拍个纪念，啥意思？是走了就放给大家。我说有很多老传道人90多岁了，你们该去拍他。我就说了，丁云波、王有信，一个一个给他写名字，都是我的老师、好友。在我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很感谢神把好多老夫人放在我的前面，让我跟他们有那么多的学习。结果他拍了这个王永新，这个你知道题目叫什么？欠债与还债。你们没有看过，很快微信传给你们。王牧师站在太平洋那说，我这个欠债的人，我欠福音的债，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偿还。弟兄姊妹，欠债，如果我们有欠债者的心态，我们就能够去渴慕上帝使用我们传福音。你看这猫神学，第四，心为上帝的礼物，恩典跳动。但是有恩典还要数，是对的，要数。但是不仅是为了这个。那第五，不愿为主受苦。上帝为我受苦的目的就是为了我，让我不受苦。你听过这个理论吗？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，我怎么还要受苦呢？我不需要吗？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，我已经得到遮盖，我在基督里面就新造的人了，我一切的福分都在上帝的里面。因为圣经所有的福分告诉我，就是给我的，我是上帝厚赐，我必蒙政府祝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六，希望在容易的环境里过一个舒适的生活。你说为什么很多宣教走不出去？因为我们的环境太舒服了。在美国真的太舒服了，维吉尼亚、佛罗里达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，哪儿都不想去。 这里面多好，是四季分明，对不对？要什么有什么，过去缺乏中国蔬菜，现在大华建在我们家跟前儿，多好，哪儿都不想去。我看下一个，啊，狗的观念，狗的神学，它是爱上帝的祝福远过于啊这个要上帝的祝福。猫啊，狗的神学是要上帝的祝福远于上帝自己。第一，爱上帝和爱上帝的荣耀，他不单有能力，他就是能力；他不单有荣耀，他就是荣耀。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，啊，荣耀他，让他有满足。什么叫荣耀？上帝喜悦的我做，上帝我不喜的我就不做。发掘喜乐，希望自己能够顺服神。祷告的时候不是为自己，是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为他人的需要祷告啊，然后心为上帝的荣耀而跳动，不是为了礼物而跳动。敬拜的时候是为了上帝的本身来敬拜神，然后呢，希望上帝得到荣耀大于自己蒙受的祝福。当上帝的荣耀指向与祝福无关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愿意为主受。这是狗的神学，他认为这个一个区别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所以看了一个图片啊，这个讲员叫王美忠啊，这个是马来西亚神学院的院长，马来西亚槟城敬畏神学院。我去这神学院，我去过六次。我在马来西亚宣教，这个回教的国家，我宣教我走过56个城市，这个小国家我走过56，几乎县一级以上的城市我都走遍了。那一年我是在洛杉矶，在没有建立红十字会教之前，911之后，我有个强烈的感动去回教国家，我要了解回教徒，我要向他们传福音。那时我就有殉道的准备，我说主啊，用我愿意为你殉道。你知道，当我这个祷告一出来的时候，我立刻就轻松了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人终有一死，死后岂有审判？人生就一次，你怎么都是离开这世界，你怎么离开呢？让神在你生命的荣耀里开始最好的。我想得明白，我就去宣教去了。那时候飞机都没有人坐呀，马来西亚飞机那时候，我一上飞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那一站，你知道吗？在东马沙巴古晋啊，沙捞越，我在那儿坐一个沙巴一个城市的飞机到台北的时候，6个小时的飞机，波音777-94个人，整个机场都是抱着冲锋枪的大兵，严格的检查。我们四个一上飞机，我们就说问那个空中小姐，这飞机能飞吗？就4个人，那不是赔钱？那他也要飞，他要到台北去，因为他第一个起飞的飞机，他要到台北把客人拉回来，他要飞。所以飞行员那小姐也为了这个省力气，就把我们四个请到一个车的飞机，因为他三个舱嘛，头等舱、商务舱，这个普通舱，我们就都进了商务舱。然后他给我们一把扑克，然后给我们一车吃的喝的往里放，他睡觉去了，不管了。我们四个就你看我看你，挺吓人的，瘆人的。飞机如果没人坐挺瘆人。然后看这，哎，先生，您要去干什么呢？就意思说这个时候你出去干嘛呢？一个是困在马来西亚回不了台北的人，说第一架飞机我得回家呀，你知道吧？第二是到台湾去谈一个生意，不谈公司下一半年不知道怎么办。那第三个是看太太，第四个就是我说我宣教去，我要传福音去。他们三个相看，怪不得看着。他们说那么着急吗？他觉得这个传福音没有他公司的那个计划着急，没有看太太着急，没有回家着急。你传福音跑一边玩去，那么着急吗？我说当然着急。如果现在这个飞机要掉下去，你着不着急？哎呀，对，台湾人很迷信的，哎呀，要拍一下子。然后我说，如果你在911大厦上，大厦要倒了，你着不着急？他们觉得这人好像不一样哦，挺特别一个人哎，这人活着什么意思呢？跟他们意思都不一样。我就给他讲我生命的见证。那时候我正好马来西亚出版我的书，我还带着到台湾，我带了两本给他们三个人，那两个人一人一本，我还签了名。他们就在那飞机上，三个人都觉知信耶稣，阿肋路亚，知道吗？特别的，那个特别的经历。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牧师，我常常去他那里，有跟他讨论一些问题。王美忠，我的好朋友，他来了，他说我到美国，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啊，不是2年前来到美国讲道。来到美国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， 在圣诞节的时候要说 Happy Holiday。我很难过，我很痛苦。美国是按照圣经的根据建造的国家，美国人上帝特别眷恋爱的一个国度，人们竟然不敢纪念耶稣，这太奇怪了嘛。他说我在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，每当圣诞节时，我们的总理回教徒会给我们马来西亚所有的牧师一人一个 Merry Christmas 的卡片，庆祝圣诞快乐。可是我来到美国，他说我那次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来讲道，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竟然不能说耶稣的名字。今年他说弟兄姊妹 Merry Christmas， 哇，底下全体起立，哇，3000多人鼓掌，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圣诞快乐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那天他讲，他说放下自己，兄弟们，放下自我中心，放下你的亲情，我们把孩子交给主，如果孩子用我们的想法教育你，不见得教育得好，你教育不出Francis Chan， 对不对？我放下的权利，什么的权利呢？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权利，所以我们要放下的一切，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，理正我们生命的顺序。放下自己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需要不要那么敏感。耶稣基督那个门徒在叙加，他们到城里去找吃的，他们没有传福音，12个人进了叙加，没人得救，反而一个叙加的一个女的，一个要水的人，来打水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竟然得救了。他不仅得救了，而且这个妇女，这个撒母利亚妇人回到他住的地方，把全村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你们，因为他知道他生命最重要的，他得到了耶稣基督，他知道他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来传扬耶稣基督。可是门徒们关心的什么？门徒到城里干什么去了？弟兄姊妹，读那段经文，找食物，他关心的是杜甫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门徒，但是当你关心杜甫的时候，就无法为上帝所用。所以他说放下亲情，跟随神会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，不是按照我们的面把孩子举到比上帝还高，他说那是阻拦了孩子跟随神的脚步。我们要把孩子交给神，交给神，让他们一生跟随上帝。一个认识主的人不能回头的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说那个扶着篱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。他说放下权力，就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，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。因为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了生命，在这个世上凡恨恶自己生命的就得着了生命，而且得着了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在2018年，我们弟兄姊妹要把生命的次序里说：第一，上帝，你们，耶稣基督；第二才是我们的家教会；第三是我们的家庭、儿女、夫妻关系。我们有的时候，哎呀，夫妻关系不好，我们一定要把夫妻关系今天放在第一位，什么都不干了，你还搞不对，你必须要神介入你的婚姻生活，你才能够把夫妻关系建立得好。神还是要在第一位，这个才对。所以这个顺序的改变。第三点，为主收割是行动的改变。在马太福音9:35-37，不是37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耶稣在世界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第一件干什么？宣扬天国的福音。第二件呢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第一是要把救恩赐给我们，第二要满足我们人类的需要。我们有各种的需要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有软弱的、疾病的、内心苦毒的、忧郁的、背重担的、劳苦的，我们在罪恶中被捆绑不能够得自由的，耶稣来了就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， 被压制的得以自由。这个掳不是仅仅关到监狱里面，是你心灵也在关在监狱里面，要被掳的得以释放，被压制的得以自由。所以他怜悯我们这些罪恶的人，罪恶深重的人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。那怜悯从哪里开始呢？怜悯从耶稣基督的医治开始。耶稣医治了很，最近我读一本书叫《耶稣的医治》，哎呦，读着我特别感动。主医治我们，不仅是身体的疾病，还有心灵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多少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体有疾病，上帝医治的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们举举手，你们被谁医治过的举举手？你看我就知道，那雪梅当年得那个脖子打脖子，不是那个叫什么癌，我们就祷告好了，就感谢主。但是不是那个董雪梅，是范雪梅啊。我们这好几个雪梅，你看现在教会的名字，加州很特别，我们加州教会都叫英文名字，我们比基亚教会都叫中文名字。我们加州管 Eric 教会就造了五六个啊，然后是 John 就 Peter 大 Peter 小 Peter 还有老 Peter， 所以我们就分不清这个，都叫这个名字，就分不清。但你知道让他们讲生命的见证，我们教会去年一年为三个人祷告，一个是啊这个肺癌，台湾的一个潘弟兄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他姐姐在我们教会，其实为他祷告，神完全的医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到台湾去宣教，他特意来看我，一个国军的上校，啊，大个很高，见到我，咔敬一个军礼。台湾军礼是这样的，大陆是这样的，不一样啊，咔进去吓我一跳，然后这个国军上校，神的精兵向牧师报道，报告牧师，上帝完全医治。化疗七次，三年期间，神完全医治他，感谢主。那最近他姐姐得癌症，我们继续祷告。昨天我看微信，他姐姐肺里的水已经减掉了一半，所以我们继续为他祷告，看到神祷告的功效。你们，还有一个小妹妹姐妹，身上得了一个瘤，很奇怪的一个癌，好像皮肤癌似的，蔓延，很快的蔓延，一个女孩子，然后一化疗就慢慢光，整个人的。但是这个孩子一直来教我们，就为他祷告祷告，现在神完全医治他，现在又在外边工作，找工作去了。我看又乱吃东西了，我说不要乱吃东西啊，好了，疮疤忘了疼啊，要继续祷告。你们感谢主，所以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，神怜悯医治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所以神的怜悯啊，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，我们就要得到医治。但神怜悯也通过我们传福音，让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来表现基督的怜悯，所以你看基督说他怜悯他们，我们传福音呢其实都带着上帝的怜悯的，我们本身需要神的怜悯，当神怜悯我们改变我们，需要把福音传出去，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，因为啊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然后呢，这个怜悯是伴随着传福音的脚步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看到怜悯从宣教开始，这才正确。我们这次还请了一个讲员，特别的讲员，我要介绍他。大家可能都知道他，有的听他讲到叫刘同牧师。大家看一个图片啊，刘同牧师，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。这个教会是在北美也算个奇迹啊！啊，在28年前建立，到现在已经3000多人，知道吗？那时候就100多人，现在3000多人。我曾经在1990年在这个教会服侍过3个月。我跟师母在那里实习，我们叫实习传道。我是因为要毕业了，找一个教会实习，我就去了这个教会。那刘牧师也希望我能够留下来，留在教会给他做助手。那但是我的负担一直在中国大陆，因为他们教会台湾人占80%到90%，原来台湾人特别多，所以我觉得我还要做大陆生活，就没有去啊，没有去。但是我在这个教会实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每一个礼拜换一个小组，每一个礼拜换一个小组，我每一个主日要讲道，然后礼拜还要布道啊！我在他们教会3个月开了大概有7场布道会。我到一个小组，这一个小组从早上8点去，晚上11点才能回来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探访啊！一个小组我去，竟然能够安排10几个家庭让我探访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们小组现在能不能找10几个家庭没信主的在你身边，就是他们的眼光，他能看到周围那么多人，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不是我看我们这点苦痛。他们是看得更多更远，整个邻舍的需要，他们在怜悯。也许那些邻舍开着豪车，住着豪宅，珠光宝气，也许，但是他更需要怜悯。你不知道他心里多苦闷，多孤独，多孤独。他没有信耶稣，他生命根本就没有目标，没有盼望，他不知道人生为什么而活。我们就需要怜悯他们。 所以我从早就探访，一个一个探访，探访完就带人绝志，绝志还没等祷告完呢，那边那个弟兄姐妹说呀，下一个道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佛力赶紧走，我们开车就走，到家11点我都瘫了，师傅在等着我，师傅说今天看你好像很累啊，我说天天如此，你这个教会能来吗？别来，累死，这教会得把我半条命累累，真的累死，在丰州话就要多轻松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那么多探访的吧。没那么多慕道友，所以人家成长到3000人。你们，感谢主，丁姊妹，这位牧师不仅建立3000的教会，他在美国也建立了40多间教会。他同时在外蒙、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40多间的教会。他同时在非洲西非建立了70多间教会。所以他的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，他在那讲道给我们弟兄姊妹很多的激励，他说宣教永远从怜悯开始，哈利路亚，怜悯那个民族，怜悯那个地区，他们到一个村庄去，他们就在那个村庄里盖一个教堂，十字架一举起来，他说穆斯林就不来了，穆斯林到隔壁村子，然后他们再到隔壁村子，所以那个在非洲现在大家都抢地盘，你知道吗？就像 sandwich，就一层一层一层，这层基督教，这层回教，这层基督教，这层回教，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紧迫的时候，紧迫的时候。他说，中国大陆人最受欢迎的非洲，因为这个“一带一路”大量的钱撒到非洲，大量的中国人现在非洲200万中国人去的都是高科技的人才，买矿的、开矿的，还有这个做酒店的，所以到那里现在你要教中文，非洲的上流社会都在学中文。所以他说大有可为，弟兄姊妹去非洲啊，那里的人真需要福音，1000块钱就打一口井，打一口井全村就喝上干净的井水，1000美金就能建一个教堂，茅草的，也几百人在那里聚会，圣灵充满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比我们这个美丽的教堂做的人还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有几个策略，一个合作的策略，直堂的策略，兴起本地的同工，这是我们跨牧的宣教的策略。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走出去，凭着信心走出去。我想我们2018年，我们已经15年了，神给我们恩典丰丰富富。今天我们做财务报告，会大会做财务报告的时候，看到我们教会，哎呀，还剩那么多钱呢。我就想，哎呦，我来的时候教会一分钱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第一年奉献了6万美金呢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那我是记得的。那么今天有那么多的钱放在那干嘛？宣教去，满足上帝的国度的需要，上帝又会纪念我们教会。你们过去人们把福音传给我们，今天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，让更多人因我们蒙福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当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，上帝说什么？第一，我让你成为大国，我让你的名为大，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我让你的名为大。如果亚伯拉罕不听从上帝的呼召，他现在就加勒底乌尔的一个小村民，啥都不是，现在他成为一个国度的开拓人，耶稣基督的祖先，对不对？整个的基督教的国度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亚伯拉罕就因为顺服走出去，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他不知道哪里，但是我就跟踪着主的信心，我就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上帝让他成名为大，那成为大国，还让他成为多人的祝福。阿门，阿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愿2018年丰州华基督教会，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宣教的意向中来，看到我们意向，第一是传扬福音，第二次是彼此相爱。第三是恒切的祷告，第四是人人的侍奉，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传福音的本分，让教会人人兴起来。如果今年一年你不能去走出去，你向本地传福音，上帝把很多的中国人带到了我们本地维吉尼亚，带到了乔治梅森大学，带到了我们周围我们的邻居，也许就是你看到一个邻居，你就去爱他，关心他。我就到多伦多，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赵江弟兄啊。在国内的一个大富翁啊，怎么信主的？很难信主的。过去都是在国内是很骄傲的，什么都有的，你知道吗？出来了，到多伦多一个高尚的住宅区，那房子都几百万、4、500万的房子，搬家还是需要人的，对不对？人家搬家公司走了，你还得打扫， 当时我到晚上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。那刚搬的不知道哪附近有餐馆，那两口子也没有能力做了，累都快瘫了。有人敲门，一打开门，对面那个邻居，那个邻居来说：“您刚搬来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你们今天没有时间做饭，我们准备了一桌晚餐。那如果您方便，请到我家来，因为你们家里还挺乱，桌的椅子还不齐呢，到我家吃个饭。我们是邻居，我们愿意来接待你们，需要什么帮助告诉我。”你说他心里多温暖，多温暖啊！就这么一点小事儿，他就信主了。那不是说这一点小事信主，他后来就很多的动作。我们那个弟兄就是我们教会的台湾的一个弟兄，他办了一个多伦多最大的连锁餐馆，啊，是最好吃的一个餐馆，最有名的餐馆老板。人家回到家炒一大桌好菜给新的邻居，然后告诉说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我们的教会怎么样，欢迎来到教会。心就柔软，就跟着去教会，现在变成我们布道团的同工了。那你这那大老板布道团干什么？我们每次布道他就发单张啊，到停车场去发单张啊，然后卖书啊，卖光碟啊。有一天说这书卖光碟就费了劲，我全买了，做人得了，你知道吗？神得着一个人就是通过你。你要如果有邻舍来了，爱你的邻舍，最好的就是把福音给他，你们。如果你在大学里看那个新的学生来，爱你的学生，你做老师的爱他，你要把福音给他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教会在2018年要传扬福音，向我们的邻舍，向我们的社区，也向远方我们的自己的祖国，我们也向更远的非洲完成主的心意。哈利路亚！咱们请思琴唱首诗歌。啊，这个回应诗歌是蛮新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去唱这诗歌，这是小羊诗歌。我愿为你去。你们当神说谁愿意为我去呢？以赛亚这样的人，主啊，我在这里求差遣我。你愿意为主去吗？请举手。我愿意为主去，去传扬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哈利路亚，请起立，我们起来。 果你愿意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请你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。在视频前面，如果你听闻了耶稣的呼召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也跟我祷告。你愿意说，主啊，我要去来宣扬福音，走出去，把我的脚步走出中国，走过更远的地方，也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福尔华教会，祝福每个听闻你福音的人，让不仅信靠你，我也能够宣扬你的荣耀。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弟兄们请坐。来，新员来，我们进入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受洗。